罗马书十三章一至七节，我们一同开口来念。预备，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们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们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们有益的。你们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的、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们；当得粮给他们粮，当得的税给他们上税。当惧怕就怕他，当恭敬他。阿门。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讲员王伟林牧师。
我常想说，如果我讲到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这是我只有这一次有机会在这里讲，我应该讲什么？所以我自己。在服侍的时候，一直常感觉说，我每一次讲到，我都要讲我觉得这个我生命中，我觉得对教会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其实我到如今这多少年来，我维持这种习惯，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在想说，我到底要讲哪一些东西是对你们是有帮助的？我要经历。服侍主这些年间我看见的，我所建立的这些事物，那当然，我巴望，就是这个，特别是我现在讲了，比较没有任何的负担，因为我如果在圣光是院长的同工的话，我就有一股顾忌，有两个顾忌，就是讲关于院长好的很多的老师就会对我有想法。如果你知道很复杂，因为你说院长好，那很多人觉得不好，那你讲了要拍马屁，觉得现在比较没有这个后果，因为我事实上我不需要拍任何人马屁，就比较超然独立啊，所以我支持圣光就比较没有那种动机，因为我以前我支持圣光是不是换得我在圣光的利益，现在是圣光有求我，不是我有求圣光，所以这个感觉就比较超然，就觉得我就想说我大概要怎么跟你们讲生命中几件最重要的是。上一次我讲到一个有效的工人，我跟你们弟兄姊妹讲那个有效的工人在你们生命中，觉得是有一个有意向的，要看见人所看不见的这些事，而且那些看不见的这些在你生命中产生意义。你一定要有看见，一个服侍神的人，从每一个神所呼召的人，他都是有看见的。第二个，你在生命中你要保持，永远保持那强烈的负担，对所有不合理、不应该发生的事，你有一个强烈的那种想导正的那种使命。看到教会很多的状况，我们觉得心中就很难过。我们会怎么办？我们怎么样的？带领圣的教会去导正这个不正确的所带来的那个后果，所以我讲到负担是焚烧的心，所以在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人那种心中那种渴望，他不会把每一个发生的事情觉得理所当然，他觉得如果这是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导正过来，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我所可能偿付的岁月跟时间。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完成神在我身上的这个目标，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我讲到那个负担，每一个负担带下你实际的行动，因为 负担只是一种你里面的感动，但是你怎么样的把它化成实际的行动，很牺牲的，很牺牲的，就是 你所有的负担要产生那种行动。所以我看见人世上，但是有多少的代价你能够付出去，让世上的状况能够改善。所以我跟我的每一个区牧讲，我说看见这么多人世上，说你有没有想要整个把福音翻遍整个高雄？你不是在那边负担，哎呀，我们为世上的灵魂祷告，说太虚假，教会这个没有意义，这个负担没有意义，这什么意义？你没有具体的行动，你那个没有意义嘛？我就跟同工们讲，把每一个高雄的行政区，不同的行政区，每一个行政区做3年到5年，街头步道，挨家挨户传。那至于说有多少人进来是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把那个我们的负担变成具体的那种行动，而且我们有行动，行动是很牺牲的，因为每一个行动当中都带着那个代价。是吧？耶稣很辛苦啊，保罗很辛苦啊，有哪一个服侍神的人是不辛苦？所以不要把辛苦当做你觉得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不困难，因为在你生命中，本来我们受托一生只能活一次，你一次不把它投入在最有价值的事上，你投入在什么事上？这是我第三个我讲，他说那个每一个感动要化成行动，不然不必动了。那个一次一次我们在特会里面的感动都变成自我麻痹，如果没有带下行动，是自我麻痹。我们在关了门，我们讲说关了门自爽教会。就永远都是十几二十个人就关了门自爽。你在神的面前，你出去做传道的时候，你就想这件事情，你没有为神做一个伟大的人，你就不会成为伟大的人。当然你有想为神做伟大的人，你还早，你想都不想，那肯定没有机会，肯定没有机会。人在神学教育的时候有给你们一个远大，在一个神学院给你一个远大的一个看见。很多人说哎呀这么高这么高，很多人讲话都是很负面的，哎呀那么高，我告诉你，你要求高你才打个八折你还不错，你懂我意思吧？哎呀，我教会只目标只有30个人打个八折，你只有20个人，你200个人啊，感谢主有100个人，你懂不懂意思？目标要远大，形象远大。你就在侍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第三个，所有的负担你要变成生命中的那种行动，那个行动，每一个行动就是很牺牲，很辛苦啊，辛苦。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怎么不辛苦呢？你看保罗他的自述，多辛苦呢？鞭打、传难、各方面的困难，怎么他把他的感动化成怎么样行动？他没有别人在那边说很感动，很感动啊，哇，神很爱我，基督在激励我。他没有讲这些理论而已，他把这个理论在他的生命中每一天化成行动。那第四个，我告诉弟兄姊妹，要有一个执行力，把这些行动有效率的完成。那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医病嘛，医病赶鬼啊，那些讲道啊，你就必须常常问说有没有 effective， 有没有效果。很多东西是无法评估的，但是你从弟兄姊妹的聚会的脚，你就可以知道，你可以评估了，你到讲，弟兄姊妹越来越多，弟兄姊妹生命有改变，这就是评估啊。你不能说反正我讲神的道，我讲不讲弟兄姊妹听不听，是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在你的侍奉中，你要怎么把它完成？所以我读出埃及记跟弟兄姊妹讲说，要做成的，神要你做的，是圣灵充满干什么？圣灵充满干什么？不是叫你做成你不会做的，你不能做的吗？所以你自己在的心智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的话，你就觉得你那个每一个执行过程中都一个评估。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每一个特会完我们都做评估，这个聚会好不好？下一次要不要办？要不要接待？我们这一次达到目标，如果没达成目标，为什么没达成目标？达没有达成目标，什么原因？检讨，每一个人，我们不允许麦克风到任何一个地方出错， 每一个地方，我们每一个聚会，我们都有情前教育。我们怎么给一千个人同时进来，让电梯一千个人同时吃饭，不断的开会，怎么让第一个跟最后一个人拿到饭的时候是五分钟？第一次第一年圣诞节七分钟，第二年四分钟，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标准是五分钟，让第一个人拿到餐到最后一个人拿到餐是五分钟底线，你不能第一个拿到饭都吃饱了，他要打第二次，最后一个还没拿到餐，那是不行，这种工作不行。弟兄姊妹就反复的操练，开会，怎么样的分动线，打菜的方式、速度，每一次打多少量，速度都精算，旁边在精算几秒，这一次打完这一个动线打完需要多少的时间。弟兄姊妹，很多事工不是你所想象的，它就自动发生了。你就不能够想说哇，祷告圣灵就发生在这一些事上，千万不要这样的概念，就怎么会发生？真的执行力。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勇于挑战，勇于挫折跟失败。他说许多一次一次的失败跟挫折，我们很沮丧，所以每一次沮丧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站起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重新的再出发。所以最后一个团队说，那个主打，我们祷告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但你能不能跟主打发的人在一起工作？台湾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都一个人从老板到工友，一直到什么啊，啥完全包了。因为你看，我们为什么不能跟韩国人竞争？韩国人他懂得团队合作，所以我们台湾人啊，是不懂得合作，对不对？所以台湾的摊贩呢，全世界第一量，摊贩就是老板，我高兴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我告诉你是不是？但是你一辈子就做摊贩的命了，就这么简单了，就是说这样。但是在我们生命中团队，那我跟弟兄姊妹讲说，在我们生命中要学习跟别人搭配，要去搭配，就要学习谁是领导，谁是被领导，要被领导的要学习被领导，有一天你会领导人。那很简单，你不要永远觉得说我就被领导，我好倒霉哦，我就是被人家管。但是慢慢等啊，迟早有一天等到你的，迟早有一天是 your turn。 你不要紧张，不要急。在生命当中，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讲说，在罗马书十三章的文脉当中啊，我们每一个解经者都有一大的困难，有那么大那么错误的政权，有错误的领袖，让我们对这段圣经我们裹足不前，我们很难做解释，我们很难抽离这段圣经。但是我们跳到有一些圣经就跳，读完我们就跳过去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我们看那许多组织文化，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碰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特殊性，我们通常都把它变成特殊性。事实上，会发觉当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保罗的思想中，罗马帝国跟基督教不是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保罗从先知的启示中，保罗当知道教会即将遇见多少的患难，你从使徒行传二十章可以知道那个教会遇见多少的困难。那如果你是保罗，你要不要写这样的经文呢？因为对犹太独立运动来讲，是一个侵犯性的那种话语，就是一个对独立运动一种打击，对不对？可是保罗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一定有他的一个特殊的属灵的背景。我们不要从那种保罗权宜啊，就讨好罗马帝国政府，让教会可以好好传福音。保罗没有那么笨，其实一定有他背后的那种整个的圣经的文脉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以弗所书第二章他打开了这个秘密。其实因为所有的顺服本身不是顺服的本身这件事情，因为顺服的这件事情正在对付我们生命中一个我们要服侍神的一个最重要的致命伤。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从亚当里面我们就遗传的那个本能的悖逆跟反叛，那个反叛就是那个撒旦的特质。 我跟弟兄姊妹讲，就说当你仔细听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了解每一个顺服都在锻炼我们里面的那种生命的那种特质。耶稣基督十字架腓律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全心顺服以至于死邪死在怎么样十字架上，不用神的形象，不与自己同与神同的为抢夺的，他虚己，倒空自己，懂我意思吧？那个倒空什么？倒空自己，那个己就是那个，人家说到底神性的己，哎呀，神学生很厉害，一读到这里就一大堆那个神学思想，就知道那个己就是在我们人生命中，你会发觉在悖逆之子。如果我们如果从这个上下文，你知道我们人有一个，我们从出生，我们的人生命中就那个强烈的那种反叛的那种本质，就是不需要人家教，那种心中的那种对所有的秩序的那种对抗，随着你的能力，随着你的才华，有很多人不是不反叛，他是没什么条件，你懂我意思吧？看书读的不比别人好，然后长得也不比别人像样，可是你看见那个长得像样的，你看见那个有读书能力的人，有学识的人，你看见那个骄傲，那个样子，在那个讲起话来那个样子，你就知道那个彰显他的那个天性的那个本能了啊。所以教会你要治理教会啊，我跟你讲说，所有的教会的治理的过程中，你就要先要对付这样的东西啊。我又讲一般性的哈，你不要你慢慢的理解我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你就会大约的能够理解我跟你讲的一个概念。这个权柄在这宇宙中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秩序哈。神喜欢秩序，神不喜欢没有秩序，神不喜欢没有秩序。从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你可以发觉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有你不管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你会可以了解一件事情，秩序是神 prefer 而且非常喜欢的，所以神运作了这个世界春夏秋冬，对不对？很有秩序，运作了整个地球的生态的整个的秩序。人不认识神，人触碰那个秩序，自己自取刑罚，你知道吗？很多东西啊，你不必祷告你就知道，就自找的，对不对？我们前天嘛，那个报纸讲的说，那个北极阿拉斯加那个冰河已经完全融化，那个船可以怎么样开过去了？大家欣喜若狂，你懂我意思吧？不需要绕了，你完蛋了，你要命了。以前只有一艘船可以进，现在有好多艘船，因为那个冰河越融越大，因为你已经破坏了整个那个世界的那个生态，这个世界已经开始那个水都不知道怎么往哪倒哈，原来是平均的，在上帝的秩序当中的。现在你不得不承认，人的科技的文明，中国整个世界这个是不该下雨的不下雨，不该下雨的下雨，这就是没有秩序嘛，没有秩序。这个秩序不是人家说神你怎么会让我们这样做？其实你怪神干嘛？神设立秩序，你破坏了，你要跟神讲什么吗？神把宇宙哪一个是地球的肺？哪一个是地球的冰河？哪一个是地球的北极南极？这都排好的，你非要把冰河把都破坏掉了，那你神看一看，你在当中你人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待遇，自取刑罚。所以在整个生命当中，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在世界上很自然，你要生活在生活中每一个自然，你叫那个顺服跟听命，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自然的法则。飞机要进入航道，要在那个天空，其实你说天空那么多，那随你飞吗？随你飞吗？行不行？不行。那说降落怎么降落？那个在 LA 的时候，那个飞机一架一架的上，一架你那个塔台有任何一个疏失啊，那个就很难想象，很可怕。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的，叫你飞就飞，不准你飞，不准你降落就不准你降落，你就发觉你整个秩序就维持整个，你当然有很多失误的塔台，也有很多失误的交通警察，有没有？因为交通警察一指这边，两个指过去，两个撞在一起，很多人告啊。有没有？有啊。可是你就不能说啊，交通警察都会指挥错误，我们算了，我们以后开始凭我们的感动来开车了。你还得 按照次序该罚的罚，没有办法，政府你不缴税，你就按着次序吧，按着次序，按着规矩吧。你知道那个守规矩按次序，这是你做军人按着军团的那个整个指挥。所以我首先跟弟兄姊妹讲这个基本概念。你不要跟我讲那些稀奇古怪的，说什么什么那个军团司令失职啊什么，你不必跟我讲这，因为我今天不是讲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一般性的，你里面知道那个顺服本身不是那个技术，而是有态度。你常常你顺服的本身会带来一个好关系。顺服，我们顺服神，神就听我们嘛，不是吗？很多人说吓死了，王牧师你变异端了，对不对？我们顺服神，神听我们祷告啊。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神就听我们祷告嘛。哎，神都听我们，你就知道那个。很多人说，讲到圣经归纳的六大的关系秩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很多人听着哇，这个。所以我刚上课跟弟兄姊妹讲说。很多姊妹要结婚的时候，你要找好好找一个头，你很佩服的，你不要找一个烂头或臭头。你折磨别人也折磨自己啊。所以 Campbell Morgan 解经解到这里 ，Campbell Morgan 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姊妹哇条件很好不结婚了、啊，他就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一个我很佩服的头。Campbell Morgan 结论就是说，对，这是正确的态度哈、啊。你要进去里面，你这是你选的，这是进去了你就得服，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在教牧的时候看见这么多的婚姻出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啊。很多是妻子的那个啊，一天到晚就这个社会的风俗总是反对上帝，怎么神说这个他就说那个，神讲这个他就讲那个，神说不要同性恋他就是同性恋，神说男就男女就女，你这个就是男就男不男不女，你知道澳洲的护照现在有 male female 还有 X， 你懂不懂？我也是莫名其妙。对，所以我们就不晓得嫁给男还女，我也不知道。今天跟你结婚的时候你是男的，过个十年变女的了，好可怕、啊！人，我们无法迎接下一个时代，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嘛。你神要说这个就不要嘛，就是悖逆嘛，悖逆就是心中所运行的，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亲子，就儿女的顺从父母，极大的祝福啊，极大的祝福。所以那个是一个自然的律啊，这所以还有那个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圣经里面讲到太多这样的事情。然后主人跟仆人啊，其实主人跟仆人按照我们现在的翻译啊比较好了。以前呢，保罗讲那个背景是奴隶了，我们就更无法接受那个奴隶。这个保罗怎么会讲这种话？但是你知道那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每一次的顺服在不断的锻炼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中，我们怎么样的背叛上帝，其实展现在我们每一个我们生活的细节当中啊。所以以弗所书讲到你们，然后在彼得前书也讲到很多，讲到那个你们为着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者在上君王的，或者君王所派赏罚善恶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无知的人。所以后面人讲到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哇，那个在不顺服他实在不好意思，他实在太好了。就是那个乖僻的也要顺服啊，不，这个保罗跟彼得都有怪怪的，你懂我意思吧？保罗比，所以很多的学者就在那边很多的 argue， 但是我跟你讲，读圣经，你读得懂，你要读得懂，因为每一次在我们生命中，你知道，我们动不动就是来自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反叛，对不对？你不必问我说，如果我丈夫叫我犯罪，我要不要听？你不必问我，圣灵自然就教你了。圣灵当然不是指这件事情。如果你的主管要你去贩毒，你的老板要你做假账，你不必问圣经，也不必圣灵知道不在这个范围当中。但多少事，大多数都是在这个范围以外嘛。对，我是想教会有多少事情是关于三位一体。神的基督的神性在争论吗？不都是牧师为什么要这样做，牧师为什么要那样做，牧师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那个、我就说不管怎么样总有一样嘛。 我常跟这些弟兄姊妹讲，不管怎么样，总有一样嘛。那你要一样，那六百人、七百人、八百人的八百样，那我头昏了，那我怎么办？投票吗？从早投到晚，所以我们在治理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少开会，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半个小时的一个小时就结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在教会中你建立次序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弟兄姊妹就跟着那个脚步。那政府，我们对政府之间，当然现在不是像以前罗马帝国了，就是我们的选票嘛，那上帝也派很多的来治理你们，你们的老师就是上帝派的、啊、是不是？就是上帝派的、啊、这怎么可能？这就是以延伸的那种概念嘛。教会里面讲的说羊要跟着牧人嘛，这简单嘛。希伯来书十三章讲到说要顺从那个引导你们的、带领你们的，这很简单吗？这个我们都懂吧？全部加在一起，我跟弟兄姊妹讲说，全部加在一起，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就知道他挑战我们生命中的那个软最软弱的那个部分。每一个反叛都有每一个伟大的理由做你的解释。圣光很幸福哦，我告诉你，1980年到1990年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老院长在做华神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说我们很辛苦哦，我们被对付得很惨。但是我告诉你，这十年当中最有效的工人就是十年产生的。对不起，我跟你讲这样，因为我经过三四十年，我看历史，我看过来啊，现在那种自由情况之下，没什么像样的工人产生呢、啊。但是我班上的同学，不管在国外，在台湾呢、啊，我每一个我同班的同学，每一个都是800到1000个人的教会，每一个2-3千人的都是，因为我们在神学院里是被锻炼，我们被锻炼，那时候我们每天我们按。2-3个月我们要有机会，每隔三五每一个小组要去采购一个礼拜的水果，跟一个礼拜每天早上起来要打豆浆。我们院长说你要服侍人啊，你要服侍神，先服侍人啊。那个台北的冬天加上下雨啊，这是折磨人，你知道吗？果菜市场你不知道，不是8点开市，是3点半。你知道吗？没有办法睡，所以很多人就跟院长反弹了。院长说，如果你们将来不能传道的话，起码可以卖豆浆。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没有听话，就跑去外面做见证，去他的母校做见证，我们院长把他开除，后来很多人跪在院长的面前才留他下来继续读。我没有告诉你，他就是我们高雄附近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你知道吗？我们会觉得院长觉得有点古怪啊。他说，你一是学校的学生就照规矩，你不照规矩你就给我回家。我说我们当时就觉得反正就是很可怕，就是了，就是觉得这样的概念。后来我们离开了以后就觉得理解，就是如果我们不懂得照规矩，我们就是没有规矩的人。你没有规矩的人，你连自己都管不了，你管谁呢？所以上次讲完道，院长说你们早上太晚起来了，没有灵修。我知道下面有很多人就说哎呀，那我很晚睡啊，对不对？那当然我可以体会了，是很简单的。这我们老院长有的时候会寻呢，他奇怪，他好像整天都不睡觉的，就寻呢。这我们觉得怎么一个神学院最高学府会这么的土法炼钢，你知道吗？后来回想起来，10几年后才发现说我们在那个背景中，我们所训练的我的同学，我的同班同学啊。同班同学，那他也骂我们，我们神学毕业要去读神学，他说你不懂得牧会去读神学，那你教出来什么样的人啊？你将来，所以我们很多同学现在在华神当老师，都是老了才去读神学的，你懂我意思吗？他说你如果不懂得建立教会去读神学，神学学生会被带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被他骂，我们爱读书也被他骂。对，我们爱做见证出去也被他骂，他不是骂， 他说该读书的是读书，你不要用读书的时间去传福音，你不要给我乱来。我们在那个背景当中啊，就我们觉得豆浆很简单嘛，5块钱一杯就买回来了嘛，我们打豆浆，后来我们很多同学又做蛋饼啊，这样啊，预备早餐给别人吃，去买水果啊，或者一个他每天3:30被挖起来，然后你们没有那么痛苦啊，你们现在连有没有就不没有采买啊，然后来。老院长走了就取消了，因为太不符合人性了，赶快就被取消了，不太符合人性了。后来我们对华神的记忆就记忆在打豆浆跟买水果这两件事上，其他的都没什么记得，就是在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最兴奋的，其实当时很痛苦，但是被训练，所以我们的现在同学到现在感情还都是很好，因为我们都记得我们以前曾经一起买水果，一起打豆浆，然后当早晨起来，早晨的灵打完了以后，灵修完了以后，他们下来就立刻可以吃到热热腾腾的早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个跟神学教育有什么关系？当时我们不敢对他说，因为他太有权柄了，我们反正不懂也装懂，免得一说就被暴露出你的灵命有何等的肤浅。后来才知道他对付我们心中的背逆的那个态度，让我们知道慢慢出去服事的时候，我们就大约了解，因为我们生命中，我刚刚讲说我们生命中的那个顺服的挑战，我们人就没有办法嘛，我们人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个在我们生命中那不是我们的那个部分，顺服在我们的生命中根本没有嘛，你不锻炼你不训练怎么会有呢？你没有嘛，你就是没有嘛，你为什么服？因为你喜欢嘛，为什么有？因为跟你很麻吉嘛，为什么有？因为你自己顺嘛，顺当中有什么服的呢？你根本不需要服啊，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发觉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沙漠在以利的那个时代里面，你会发觉是这么的困难，这么不敬，这么没有生命权柄的一个以利，加上两个莫名其妙昏庸的儿子，像你怎么样你可以定罪他100条，你可以把100条钉在圣殿的大门口，然后立刻撤职查办以利。然后可是你看撒母耳从小在圣殿长大，你知道他很有人脉，他很有影响力，他来自一个很敬虔的家庭，所以你知道他日以继夜潜伏在以利的那个侍奉的团队里面，你猜他有没有影响力？当然有影响力。但是他对以利在那边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甚至神已经指示了那个时间开始在转变了，他仍然是带着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态度。你不是说撒母耳是一种昏庸的，对还不对？因为他如果觉得对的话，他就跟他的儿子一样的犯奸淫，一样的去在会幕面前乱搞了。他没有嘛，我们不是同流合污，我们就理直气壮，对不对？要不就同流合污，我们干一会儿事，不然就理直气壮，指责别人的罪恶。就是沙漠知道那个时代不是他的时代，他神面前等候，等候，等候，等候。你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到了教会去，你的那个你的时候不到，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在侍奉里面的那个态度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每一个侍奉都是神引导的，你如果神没有引导，就不要进去。就好像我跟你讲，很多东西是你选的嘛，对不对？这个合场是你选的嘛，这个关系是你选的嘛，对不对？你就学习去配合。大卫跟扫罗那个例子，那个大卫扫罗追杀大卫，有一天扫罗真是大卫真是走投无路，躲到洞里面去，结果发觉大卫上大号，就嗨呀，这屁股就正对着他的大刀，对不对？他的侍卫就说啊，你知道神的时候到了，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么一刀下去，时代就改变了。大卫心动哦，而且马上行动哦，就圣灵指责他，你说不行啊，他是耶和华的怎么样受膏者，就心想说这种高这种人，那也有很多的神学问题，对不对？是不是？这我如果我这次放他出去，我还要等多少时候？ 那种生命中的那种挣扎，你难以想象。所以我第二大段跟弟兄姊妹讲说，每一个在服侍神的人，那个生命中的那个煎熬啊，那个煎熬啊。所以，不论摩西怎么做，都一大堆人挖摩西的墙角，处处跟摩西做对，因为没有一个权柄是百分之百完全，没有一个制度是百分之百完全，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上帝当然知道人不完全，上帝当然知道制度本身就怎么样不完全，那为什么要顺服一切人一切制度呢？你们进入教派，你进入教会，教会有教会体制，因为一顺服了，我刚刚跟你讲那个秘诀了，你就对付你里面的悖逆，产生了好关系，一产生了好关系啊，你就很有关系，很有关系，你犯错就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跟他没有好关系啊，你犯错了怎么样就大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嘛。我说顺服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关系啊。他说这妻子顺服丈夫，我的师母顺服我，师母的读书比我会读啊。我们家他最会读书，后来生了两个孩子啊，两个孩子比他会读书，我们一个比一个会读书，所以其实最有权柄的是我，是最不会读书的是我，你懂我意思吧？那我师母就顺服我，所以两个孩子就听话了，你懂我意思吧？他们在我师母身上看见顺服的榜样了，对不对？对，我们说的就算，所以我们的孩子啊，从小都在顺服当中蒙福啊，太蒙福了，没时间跟你讲。就是每一次出去外面的时候啊，那个整个生命的那个样子啊，我的兄弟姐妹跟我讲，我说像这种年轻人罕见的，已经很少见到了。这个，所以我孩子到了任何的团队，到任何的教会，人家就怎么样，立刻就邀他侍奉哈，立刻要他参与投入啊。这就是顺服带来的很多的恩典呢、啊，在我们生活，等一下会跟你讲这个。你一顺服了就产生的信心，马太福音第八章那个白夫长就跟耶稣说那句话，我上次讲非常经典啊，非常经典。马太福音第八章，他就说耶稣啊，我可不可以来帮帮忙啊？你看那个我的仆人生病了，病人主说好啊，这个白夫长这么疼爱他的仆人呢、啊，就去帮他吧。结果耶稣说：“我去啊。”百夫长说：“不来，你不必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怎么样就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你看那个逻辑多么清楚啊！一个权柄，他知道在上面有人，他在下面也有人，因为他听上面的人，下面也听他的人。哇，他知道这个原则，所以他在属灵的事上，他在耶稣的下面，所以当他跟耶稣讲说求你，耶稣就有权柄说完成了就完成了。哇，耶稣就讲说，哇，这么大的信心，哇，这个人说他这个人对主的那种敬重，那种顺服的敬重。我说，耶稣说，哇，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没有遇见过。我告诉你，从东从西从都要在很多人都要到神的国里面天国里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就神的子民被赶到外面去。那这逻辑这个百夫长一听就懂了。他讲到说那种顺服哈、啊，产生你看那个，他就觉得理所当然了、啊。所以我前几天跟你们讲说，你去顺服啊，很多东西你会产生权柄，你会产生权柄。你凭什么不顺服别人，要别人顺服你呢？天下没有这件事情吗？是不是？你服别人，就别人服你，因为你在人的下面，就人在你的下面。所以我很感谢上帝啊，在过去这些年间，我学了，学不是很好，我慢慢学，真的。但是我17岁就懂这件事情，我一共学了30-40年，我30-40年看得太多了。在我神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在教会被训练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对那种训练我觉得是不可思议啊、哦！后来才发觉那些训练对我现在的侍奉是大有益处的，当时的训练大有益处的，当时觉得是很不合理。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台湾第一个长大的在美国西点军校读书的，后来他在美国很有成就，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他说他第一次去西点军校的时候， 他说他是他爸爸的掌上明珠啊，结果他很渴望做军人呢、啊，女孩子哦，女孩子哦，女的，他第一次去部队的时候，结果他们新生训练的时候，说家长都要留在门外下面，他们在上面。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们注意我们的训练中，你的眼睛只可以向前看，不能够向左看，也不能向右看。我问你话，你只能回答一句话：是长官，不是长官。第三句话就是说我明白，你其他不准跟我说。我太听了昏倒了，在美国文化长大的，这个。他是纯美国长大的，美国长大就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被训练。后来他讲到说，那个训练去帮助他在学术上，在西点军校又服完役，后来在学术上研究很有成就。他就回想起来那一段训练对他来讲是怎么样，是很有帮助的。接着讲的那个顺服产生信心，信心也建立权柄，信心建立权柄。所以马太福音十七章说，他说你信心像芥菜种，说那么小，但是我告诉你，叫大山挪开就挪开。我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其实这段圣经让我超过我们的理性范围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从我的领会中，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顺服神的人产生信心。当亚伯拉罕他顺服上帝的命令，当他顺服的时候，他就相信上帝会为他预备一切。那这个以撒既然是你给我的，我说我愿意顺服。所以你到底是他的顺服产生信心，还是信心产生顺服呢？你很难能够做一个界定啊。但是我们可以至少知道，这个顺服产生信心，信心就产生权柄，而且那个权柄是有效的权柄，有效的权柄。如果你会讲到说，他们说这个害癫痫的孩子的病为什么赶不出去？没有你们信不来吗？所以后面讲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赶不出去？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啊。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们有信心，你们就可以在你们生命中。可是我常常在教牧的反省中，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中啊，这既没有信心，也没有权柄，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他生命中他没有特质。后来我从神的道中，我才发现那个顺服会在你生命中产生信心。因为你顺服的是谁？是神，不是人。我为什么要顺服？是因为顺服人。所以我这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你顺服了就可以得到平安了。所以是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讲这个原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发觉说，人该得的嘛，什么人该得？这是他该得的嘛，他该得的嘛，该纳粮的给他嘛，该上税的给他嘛，他该得的嘛，他是丈夫嘛，他该得的尊荣，给他，没有关系，给他，他是主管嘛，给他，他是主管，就给他尊荣。你以为是顺服容易还是被顺服容易？可是我告诉你。所以我在带教会的经验中，我说被顺服难呢。我最怕顺服的教会，你知道吗？当弟兄姊妹顺服的时候，那个主帅就要为教会负全部的责任。那教会一争吵啊，教会传道人就可以游走那种混乱当中啊。没有人能说嘛，因为不和睦嘛，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所以我跟我的教会弟兄姊妹，我最怕你们了，最怕你们，因为我们说什么向东就向西，如果他们掉到水沟里去了，你怎么办？你要负全责。所以他们向东就向东，向西就向西，然后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哇，很可怕，那个军兵很可怕。我师母顺服我，常跟我讲是问我这个，我说拜托你不要问我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他说我不知你不知道我，那我问谁？那我想也有道理啊，他不问我，他问谁？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就突然领会到一件事情，在我的生命，我觉得我宁愿有人可以顺服，所以那几年在院长下面最幸福了，就是他在教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反正他负责。哎呀，太爽了，就他负责嘛，董事会发脾气他负责，然后没有钱他负责，然后招生不好他负责。我可怜了，都他负责，那我负什么？对不对？我负责他要教我给我的责任，就这么简单，很简单，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很多人说你教会那么大为什么没有背叛，因为他们看到我怕死了，没有一个人敢做领导，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要负起责任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你每一年要年度计划蓝图整个要出来，教会士气低落的时候你怎么激发弟兄姊妹能往前，你要怎么样的把神的教会带往前去，有多少困难，有多少的那个困难，哇你这个头昏了真是很难做了。其实那我的这区牧他们都很累，可是很幸福啊，你知道倒头就怎么样就睡了，因为责任谁负啊，没事就我负。你们现在才知道顺服其实比被顺服怎么样简单，所以我就讲到这里。昨天上礼拜二讲多了，让你们吃饭也吃不好，所以让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这个基本的概念了，回到教会去的时候记住了。但是，除非牧师叫你做犯罪的事情，叫你做什么？叫你做团契就做团契，叫你做小组就是小组，叫你探访就探访。他告诉你什么目标，你就说牧师照着你所告诉我的我就完成这些目标。如果你这样的概念的话，神就给你恩典了，因为你顺服产生信心，信心产生权柄嘛，对不对？你下面还有同工嘛，所以我们的区牧弟兄姊妹还有下面他管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弟兄姊妹照样顺服他，因为他顺服我，所以弟兄姊妹顺服他，就这么简单呢。那如果他不顺服我，弟兄姊妹为什么要顺服他？所以就是一致的。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盼望神帮助我们知道每一次顺服就带给我们对付我们生命中那个悖逆跟背叛的那种灵。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教会动不动就是拉出去建堂，拉出去去建堂，然后动不动就吵一吵就离开，你懂我意思吗？每一个教会都小小的，每一个人都在小小的里面，在里面就过日子。但是你若懂得顺服的话，你会跟很多人建立伟大的上帝的教会，你会知道什么叫做伟大上帝的教会，你就会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一个心意。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就是神帮助你们呢。有院长叫你早起就早起，叫你倒垃圾就倒垃圾，这么简单。千万不要说东说西，将来你就会发觉你很有权柄，将来你才发现一件事情啊，你在外面服侍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有能力，因为你服在那个神的那个权柄之下，神就会把权柄赐给你，你就发觉说你就可以做成神要你所做成的这些工作。所以如果过往你从来不了解这件事情的话，可以重新学，你还年轻可以学。你不要到老了时候那个景象已经硬了，那就转不过来，一转就断了，那对不对？你趁你年轻的时候，那景象就还可以转，还在左右哈。很多人到老的时候一看就知道他那个景象太硬了，根本转不过来，你就知道这个他的一生的神所给他的侍奉的界限定下来就没有了。所以很可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赐福给你们，使你们能够听得懂。所以你们如果有其他的疑问你可以问我，但是希望你能够听得懂上帝的话，了解圣灵启示的话，它有一致性，你要知道圣经讲的重点在哪里。所以你明白了，你就可以让你在学校中跟老师产生很好关系，跟院长产生好关系，你到教会去就跟主任牧师产生好关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好关系就产生很多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祝福你的学院，祝福这些被你招的工人，使他们在他们生命中让他们学习十架的功课，不只是学习受苦，其实最大的痛苦就是放下自己，最大的舍己是放下自己。但是我们永远觉得我们可以为你少吃一顿饭，我们可以为你遭遇风寒，我们可以为你走千万里的路，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为你放下我们自己以为是的观念。主啊，求你对付我们，好叫我们在你的真道上有机会可以长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谢谢王牧师透过此路。